白。所以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比过去要深入一些，那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呢，现在很清楚，我们讲到以色列的历史，我们说到第一个十四代，那就是儿子的名分，第二个十四代就是君尊的王分，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说怎么样叫大卫的宝座能够稳定。所以很明显的有第一十四代，第二十四代，第三个十四代，这都是给我们看到怎样做一个无愧的工人。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最多只能够看从创世纪看到路德记，如果今天晚上主恩待我们，也许我们是结束在路德记。所以这个很明显从亚伯拉罕到大卫，那么大卫呢到贝罗有十四代，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又有十四代。所以看样子呢，我们如果要结束它，恐怕需要另外两个礼拜。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就是说如果像基周这样的机会，如果这一次不是最后一次，如果圣灵在环境上各方面的安排那么给我们机会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摆在祷告里面，那希望说主不只有春天的这一次，也许夏天或者秋天有另外一次。那么大概那个模式跟这一次差不了很远，因为大概是两个礼拜，我想再多弟兄姊妹就受不了了，我想的确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在这里能有两个礼拜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这一次呢，有的人只参加一个礼拜，有的人参加两个礼拜。那如果还有这样的聚会的话，那当然我们还是沿照着过去的负担和做法，原则上还是一个礼拜，因为我们还是想到从海外各地他们为了请假为了怎么样他们来了，他们最多一个礼拜就够了，但是还是有一般弟兄姊妹愿意留下来。所以我们那个一个礼拜的题目，当然按照目前来讲，我们应该是特别讲到君尊的王分，讲到君尊的王分，当然讲到大卫宝座的形成。那么简单的来说，这就是做就是属灵领袖的代价。那么这个题目呢，当然不只是为着我们在座，也为着一般的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的时间可能最多只有一个礼拜，所以他们一同来看到底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做父母是代表的权柄，教会里面我们不只用爱来服侍神的儿女，我们也用权柄来服侍神的儿女。所以慢慢的就看见说扫罗容易做，坐在扫罗的宝座上容易，你只要是个战士，你自然的就坐上那个宝座。但是大卫从受膏到坐在宝座需要经过14年，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只是生命要长大了，儿子的名分，而且从此以后神就要用我们做产业的君，要管理他的产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教会就成长了，这样你看见的产业就丰富了。所以一面来讲这继续是来看无愧的工人，继续给我们看见是志向里面的一部分，但同时呢，这也许是今天大家所需要的。那愿意留下来的人呢，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旧约的第三段，就是第三个十四代，从贝罗一直到基督。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那么还有呢三本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今年如果主愿意还有一次像这样基周的特会的话，那么大概的安排如果大家愿意的话，那么凡是愿意的人，那么我相信应该都可以得到帮助。那不过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是延续下来的没有这个困难，那如果下一次有的人是第一次来，那么原则上不应该是落掉的，就是我们会预备好一套的录音带，那么这个就等于是要来以前的预备，因为如果否则的话根本就接不下去。我如果下一次呢，我们从第二个十四代开始， 所以很可能有的人就得不到那个东西。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凡是要来的报名的时候，对他们就有点要求了。那么反而是我们这一次参加过两个礼拜的，很自然的，我想接下去并不是很大的困难。那现在唯一的难处就是两个礼拜的费用实在是太大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会在主面前寻求一个什么样的安排，能够叫大家把费用减到最低。那同时呢，我们也想到年轻的弟兄们，如果主安排给我们有智慧，能够帮助这些弟兄们来，那这个当然需要我们为他们有许多的祷告。那么我们知道年轻的弟兄们，他们在这一方面可能就需要人帮助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把那个负担要减到最低最低啊。所以这件事呢，我相信我们摆在主的祷告里面，我们在寻求当中。那么希望如果事情能够成功的话，我们呢到时候很快的我们就会通知出去。如果有第二次这样的追求，那么当然我们主题我们应该是不变的，对不对？但是呢，对于第二次要来的一般的弟兄姊妹，那么当然是讲到属灵领袖的代价。那不管住在家庭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姊妹中间，那么许多时候主让我们做他代表的权柄，那么这个些呢是需要我们在主面有一些的追求的。好，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大家放在祷告里，我们从来就不知道做了一次下面一次什么时候，不知道。有了第一次记周，我们没有想到会有第二次，那这是第三次。那就是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有弟兄们有一些愿望，希望说过了农忙了，那么也许这个时候呢对大家来讲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尽可能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要照着弟兄们的时间，什么时间那么对弟兄们怎么是方便的，我们大概就在那个时间啊。所以这是我们希望能做，当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说过，我们希望能够代表弟兄们能够把那个所有的费用减到最低。那如果假定说场地不需要费用，那么这个就省了很大很大一笔。你想啊，这一次我们在这里主要就是场地，那么这是在旅馆里面，如果场地费用能够解决了，那么还有呢，如果大家吃的住的，那现在这吃的每次我们出去找吃的也不容易，所以假定说我们能够处理好，那么这方面可能希望替大家都能有一份的节省。那么如果大家可以凑合凑合，那么到了济州，不是像在上海，不是要住在像这样的目前这样的话，那么尤其年轻人有一些的追求，那么如果像住帐篷一样的生活，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那么我相信应该费用可以减到最低。所以这件事呢，我相信需要放在祷告里面，这不是我们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只能够仰望主。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希望说大概是今年的夏秋之间，那么我们希望说那有第二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所以我再说，这是如果主愿意。那么还有呢，我们为着要鼓励年轻弟兄们，那么这一次我听说呢，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一些追求，也愿意，那么希望说也许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希望他们能够来，而且希望能够帮助别的弟兄姊妹也来。所以我想今天呢有一个挑战啊，这个挑战呢是我曾经对巴西弟兄姊妹提出来过的。我曾经在巴西有一个梦，他们都知道的，就是说希望有一天在他们中间能找到27位的年轻弟兄。那万一有一天巴西圣经被烧掉了，那么这样你就可以找到27位的年轻人，那这27位年轻人呢就可以把圣经把它背过来。所以等到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么后来他们有一班年轻人就来了，他们就和我交通，他说我听说你有个那个梦，你希望能找到27位的年轻人，他说现在我们希望能成全你的梦，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回来验收，因为他们知道我要离开巴西要到台湾去了，所以他们说你最少半年要回来一次， 那么看看我们背的怎么样。结果没有想到我一回去就是三十几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那么他们用这个办法把我套住了，一套就是三十几年。不过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果然背了圣经，而且不止27位，而且呢是105位。现在回过头去看，巴西的工作不是中国人中间的工作，是巴西当地的工作。结果呢，你看见主的的确确兴起了105位，每一个人都一卷的圣经。那巴西每年开特会的时候，这个主办的人都是这些所谓的不是全世界的，他要么在学校里做老师，要么在学校里做教授，要么做律师，要么做医师。那这些弟兄们，他们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他们得出了这些帮助，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不管怎么样每年，因为巴西人呢是发13月的薪水。那巴西人的特点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因为在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底下是没有明天的，所以今天有钱就把它花掉了。所以13个月的薪水呢，你可以想象到1月份一定全部把它花掉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反正要花那个钱，为什么不把它花在一同追求的事情上呢？所以我们就故意就把巴西的特会，那这个是为着巴西人的，我们就定在每年的第一个礼拜。有了这个聚会以后，他们当然就来，来了就花钱，钱花光了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吧。但是如果你不花这个钱，他在别的地方也是花掉的，一定也是花掉的。所以感谢主呢，就有一班弟兄们，然后就这一班弟兄们，我在说他们真是一个人一卷圣经，他们真是有追求，所以他们有了很好的见证。所以慢慢慢慢的，然后借着杂志，借着各方面，各地的弟兄姊妹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主在巴西的工作，这是30几年前我们种下的一些种子，然后在那开发，然后这个工作呢，很自然的就影响到了智利。智利是个西班牙的国家，那么巴西呢是葡萄牙的国家，讲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但是所有在巴西所做的，结果你看见圣灵接着就在智利做。智利我们一共做了8年，都是年轻人。那么这些人每年都有一次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他们花1年的时间在那复习，因为智利有30个聚会代表的，每个地方都是主自己的见证。所以呢，你看见他们为着这个缘故，花了8年的时间，每年他们一定有追求。追求完了以后，他们就把那一年东西整理出来，就变成一本书。所以总共呢，就是8本书。所以最后一次，他们也特地邀请了江守道的一起去，所以我们有了一次的特别的聚会。那到时候我们觉得时候到了，那么这个工作在智利已经是完成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见说主的的确确借着那一班年轻人在那里开始工作。那么江六月去了，我们起头每次聚会以前有半个钟头，那就请他们就把他们那一年所学的大体上把重点把它点出来。后来有人问江立勇，你饿吗？他说我不饿。他说只要有主的话，那么他觉得来到聚会里面听见这些年轻人能够把他们所得到的能和大家来分享，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教会的祝福。那么后来古巴呢，听说那么在智利又主做了这些工作，那么他们年轻人说我们试试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去年圣诞节左右，我们大概花了2个礼拜在古巴，我们就碰到了一般的弟兄姊妹，都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单纯，他们一同受装备，一同受造就。